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6月29号礼拜二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游廷浩。一早，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美国股市啊，昨天在创新高格局上，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昨天不管是纳指还是标普500还是费半都创了历史新高哦。礼拜一哦，这个华尔街哦，基本上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科技股的高歌猛进。好，这一次脸书扣关进入了兆元美元的俱乐部哦。那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哦，包括像是这个整体地检署啊，所针对反垄断、针对脸书调查的一个法案，这一次被法院正式的驳回了。那么一旦驳回之后呢，造成了脸书昨天盘后大涨了 4.18% 哦，来到了$355.64哦，是史上新高。这是继苹果、微软、Amazon 和 Google 母公司阿法贝之后哦，第五家美国企业达到兆元的俱乐部哦。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昨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为何哦？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是道琼指数。道琼哦，从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假跌破之后哦，昨天仍然是收跌了150.57点，0.44% 哦，收在34,283点哦。但是不用过度的惊慌，为什么？因为昨天呢，主要的资金是由传产往科技股来进行输送哦，所以昨天你会发现哦，包括标普500指数上涨了9.91点，0.23%，收在4,290点哦，纳指。就大涨了哦，纳指大涨了140.1点，0.98%，收在14,500点哦，创了历史新高哦。那费半也是哦，费半整体的表现哦，相对也非常的强势哦，上涨81.7点，2.52%，收在3,323点哦。刚才我们有讲到哦，这一次哦是美国法院驳回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对于脸书所提起的垄断诉讼哦。脸书昨天啊尾盘哦，我记得是暴涨了 4.18% 哦，这是史上最高的一个价格，355块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里程碑之下，我们要怎么解读目前呢、啊？尤其是拜登政府啊，在选举期就不断的去宣示说，一定会尽可能的针对这些科技巨头来进行反垄断的调查。没想到开了第一枪就失利了。为什么说我说开了第一枪就失利呢？主要缘由啊，各位可以看到啊，这张照片呢、啊。是上个是不是上个月哦？是这个月月中的时候哦。当时在参议院表决通过之后哦，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就是 FTC 宣布说啊，由这个人啊，就是年仅32岁的法学者丽娜·汉，获为美国总统拜登任命为 FTC 的新主席。他的任期呢，会从这个月一直到2024年9月25号哦。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上任 FTC 的主席啊，会带来拜登史上最大的愿景？就是因为哦，啊，他仅仅只有32岁哦，就底下就有1000多个调查人员、律师和经济学家。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哦，他对于科技巨头啊，是充满着不屑啊，充满着这种要制衡的态势，所以。当月中他通过啊，成为了 FTC 的新主席的时候哦，啊，当时市场上科技股啊就一片恐慌啊，就很害怕啊，他会使出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啊来进行科技业的一个打击哦。那为什么这个人之所以在这个科技圈啊，在这些科技公司里面呢、啊，会造成他人闻风丧胆呢？主要的缘由啊，就是他曾经啊，在2016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啊，表明他当时的立场啊。这篇论文呢、啊，叫做这个 Amazon's Restless Paradox 哦，啊，就是说这个亚马逊的反垄断的矛盾，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当时就以亚马逊为例哦，说，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哦，认为说一间公司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违反了垄断法的主要原因呢、啊，在于哦，如果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哦，啊，它的新售价是低于原本的售价，那么他这样的合并，他这样的一个垄断，其实就是 OK 的啊，这是美国法界的认同哦。但是他写这篇论文，像你讲，你看那个叫 paradox， 叫做悖论。什么叫做悖论啊？ 悖论他所讲的意思就是，现在所有的法院人都认为啊，只要他合并之后价格低于他们合并前的价格，就不是一个垄断的一个具体行为、但是如果他是先借由价格降低的方式来进行垄断，之后再来提高售价，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定的这个尴尬性。什么叫尴尬性？就是叫做掠夺性定价。这个掠夺性定价的概念呢、就是说，也是回到亚马逊的例子、他在这篇论文里面有提到说，亚马逊、常年就透过大规模的折扣扰乱了出版业的商业模式、就是过去、在出版商身上、他们可以运用一些畅销书的利润、去补贴那些可能没那么受欢迎的书籍，然后呢就可以造成多样性。不过亚马逊出现之后、第一个嘛，他进行大量的收购这些出版业，大量的收购，他卖的书呢也比这些出版业卖的还要来的便宜，所以他其实没有达到这个反托拉斯法的一个这个境界哦。但是当他把市面上所有的图书全部都收购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开始缓慢的提升他的售价，因为他在市场上已经没有对手了。第二点、只要他认为他不喜欢的书，他就不会进行出版，所以他正在打击整个图书出版业的文化的多样性。所以这个他当时所提出的这个论文、就是在反映美国法院、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是以单一售价，就是合并之后的售价来判定这间企业有没有达到垄断的行为的话，其实啊，在现在这种科技巨头啊，这个市占啊，这个大庭广众的情况底下，其实是很难去制衡的、所以这一次他担任这个 FTC 的主席啊，遭受到各方的一个这个压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曾经提过这个观点，然后他现在又是 FTC 的主席、只不过现在他所提出的这项这个诉讼案、已经被法院给驳回了，这也造成脸书啊在昨天的一个大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拜登、现在是焦头烂额了。那一方面、他要打击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通膨的问题、你通膨持续上升、那本来支持你的穷人，民主党是左派嘛，本来支持你的穷人就不会支持你了嘛。那么你也很清楚、这个很多的科技公司啊，其实都是偏向支持民主党的、相对于这个川普啦来讲的话、从这几年的形势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现在、有一种各退一步、各有一个台阶下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后续再来跟各位做一些实体反垄断的一个调查，这只是第一波、要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慢慢的审、脸书这件事情拜登看起来是失利了，但是后续呢我们再持续为各位做一些观察。好，8:38、我们今天呢、会从市值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不管是台北股市、从0050的成分股、从整个台北股市的市值，还有从0056新纳入航运股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先回答一下观众朋友、在昨天、留言留得很长的一个问题、这位网友叫 KK 酱、说最近、看到一个反对周期投资的例子、这我觉得很好、这个、有时候网友就是要提出一些、可以去评判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在投资路上的一个哲学、的一个问题、就基本上他就是来反我的啦。他说、就是他看到一个例子说，就是猪啊，猪在每一次看到农夫的时候都很开心、他一来就会喂食嘛，那猪就会把农夫跟有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联想在一起、然后凭借着经验就认为农夫是善良的，所以他就一直在猪圈里面待着、不会思考要逃出猪圈，只有被杀的那一刻才能知道农夫所做的任何的行为都是恶劣的。但那个时候猪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所以这位观众朋友就询问我说，我认为很多人好像就连浩哥你自己、都是在用经验主义去炒股，你都是用历史的惯性，用历史的周期，历史的趋势来去推论未来股价的一个涨跌、但是从刚才猪的那个例子啊，会让我害怕我从前所学的所用的会不会都是错误的呢？浩哥你的想法呢、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在骂我猪啦，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是很有深度的，很有深度的、所以关于啊，从经验从历史惯性来推论未来，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帮助你做一些解析、当然这纯粹是我自己的观点、我先讲一个你刚才所举的例子嘛、就很多关于牛市 对不对？很多人啊，从过去100年的历史啊，会以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就觉得，哎，这个牛市就是一辈子嘛，哎，股市长期就是牛市啊。但是哦，那是你不了解，其实历史它的惯性还有很多的分类啊。比如说以长周期来看，牛市大概每走20年呢、啊，就会进入10年的相对停滞期啊，就是。正常来讲，比如1970到1980就是一个股市的停滞期，1980到2000年就是一个股市的长牛，2000年到2008年又是一个停滞期，对吧？哦、那停滞期都什么在涨？都是原物料在涨、哦、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循环的。但是没关系，我也可以理解，有没有可能我讲的循环也有可能是错的？我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哦，让你可以清楚理解哦。比如说好了，比如说有一只股票前天上涨了，昨天呢也上涨了。所以明天要上涨吗？你觉得对吗？啊，大部分人其实都因为这种观念在炒股的、哦，现在你很清楚知道这完全是不对的嘛。就是明天的涨跌跟昨天跟前天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说下一季明年的涨跌，当然跟今年度当年度的获利是有关的、哦，但是明天后天你觉得有很剧烈的关系吗？没有，因为这种叫做正常的波动区间啊，所以。先讲清楚咯，我们按照历史惯性来推论未来的股价。第一点，不适用于短期啊、哦，不适用于短期。好，第二点，你说股票的涨跌的这个经就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作为总结吗？也不是没有。就忽论告我们刚才所讲的、哦，长期来看，股票市场是上涨的、哦，这个又是周期投资啊，它成立的地方。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你只要确保。人类的生产周期不断的在提升，长期来看它永远都会有上涨的区间，短期会有中期或者、短期的波动。那再往更长期来看，如果这间公司它前年很优秀，去年也很优秀，那明年优秀的几率是不是概率上就很高了、所以、哦、你就可以理解得到了，就是说任何的行业任何的公司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所以你判断、哦、说一个你套用的不管是技术分析不管是经验主义有没有用、哦、主要是从现象当中抽出规律，还是你只是、用很短期的角度、那 跟过去跟昨天的涨势涨得差不多，所以今天会继续涨，并不是这样来看的、哦、所以我们讲周期投资，我们讲经验主义、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长期，短期就不一定适用了。好，这个是我自己的概念，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重要的主题哦，是关于台北股市市值上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权重的一个调整哦。我们先看一下台北股市昨天的一个多头盛况哦。昨天多头几乎已经见指17600点哦。尽管昨天台积电等重要的电子全指股啊普遍熄火，中小型股也涌现卖压，但是昨天呢、包括航海王、钢铁人啊，还是多头的。交易的重心、哦、昨天万海、长荣、阳明、还是涨停了，还是涨停了。中场指数上涨了87.98点、哦、收在17590点、哦、这个挑战前波新高、哦、照目前纳指和费半的涨势、哦、这个是一触可及的、那个、可能今天一不小心就略过了。昨天成交量虽然只有4400多亿、哦、但是相对起来、哦、现在上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压力区。那既然压力区不大、哦、那么要通过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啦、哦、所以可以看到目前台北股市的一个线图、哦、几乎上面是没有什么人被套牢的，没有什么人被套牢的。那当然、哦、昨天观众朋友询问我说，现在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哦、有观众朋友、哦哦、趁GE值低于20的时候进行了一些短期资金的一个买入、哦哦、那要不要因为要挑战新高而顺便出清、哦、没有、哦、观众朋友，你既然已经看了周期哦，就不要去看线图。什么意思呢？很多观众朋友哦，比如说在上一次GE值低于20的时候进行了小幅度的建仓哦，那很希望在挑战新高的时候，如果破不了，就趁势的出清，没有必要。啊、你既然是依照这个股价的惯性来进行投资，你就等它碰到100、或者高于80的时候你再进行出清就好了、哦、这个是从周期投资、哦、最直接的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和分析的、哦、好，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哦是关于台北股市市值的一个大变动、哦、昨天、哦、航运货柜三雄、哦、再度的涨停嘛，所以台北股市前20大市值的公司、哦、进行了大洗牌，其中呢长荣的市值冲上了9277亿、哦、迈向台币兆元大关、哦、所以脸书迈向 美元兆元的大关啊，这个长荣要奔向台币兆元的大关哦。昨天它超车这个中华电啦，好，荣登现在市值的第五大的个股哦。万海因为也突破300了嘛，哈，所以一举超越联电、台塑和南亚哦，跻身这个市值的第十大。阳明则是攀升到第15名了哦。所以你看到现在台北股市市值前20大的这个变化，前几名还是没变啦，一样哦，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台塑化。第五名长荣就起来了，把中华电给干掉了。然后呢，再来台达电、富邦金、国泰金、万海哦，也把这个一些塑化股啊给挤过去了，进入到第十名了。再来联电啊、中钢、阳明挤到第15名了。所以市值的轮动哦，随着这一次台北股市的一个资金的变动哦，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景象哦。那当然呢、哦，观众朋友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哦，因为市值的变动一定会影响到0050整体的一个变化嘛？但是哦，我们都很清楚0050哦仍然是以台积电作为主要的权值股啊，主要持股方哦，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0050本身在未来股价上的一个变化。比较要注意的是什么？比较要注意的是0056的问题哦。这张图表是0056在五月份的持股的变化，很快哦，很快。这个0056最大的成分股就要即将变成长荣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依照0056啊，目前所预估的明年的殖利率表现，长荣会非常非常之亮眼哦，所以是被动的纳入了整体0056的一个持股当中哦。目前呢、哦，预估了整体按照0056，虽然0056这个不到0050市值的一半啦、只有776亿吧，但是哦0056哦它是受益人数最多的 ETF 哦有30多万人哦，那成分股也只有30档哦，所以按照目前哦0056的一个生效过渡期哦，它已经建仓了长荣大概27000张哦，依照昨天的收盘价138.5块来换算的话，现在哦啊，你虽然现在看的是旧图表啊，但是照目前的规模、长荣哦的比例已经来到了 4.1% 了，已经来到 4.1% 了啊，所以哦，这个第二大是成分股啊，是友达嘛，面板的友达啊，权重大概也有这个4%多、所以两个成分股加起来就会占10%的权重了，所以这对下半年0056的走势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现在两档最夯的高股息 ETF 哦，0056和00878哦，这个它的选股成分的一个逻辑比较不一样哦。0056啊，它的投资标的是从台湾50指数和中型100指数的成分股当中哦，去挑选出未来一年预期现金股利殖利率最高的30档股票作为成分股，所以它每半年持股都会做一些变动哦。所以你要知道哦，它因为它是预期哦。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人为选择的因素在，你说那不是人选，的确，但是他总有预测，他总有去选择的一个机制在。譬如股价大涨的公司，他可能就被剔除嘛，啊，因为股价大涨，你的配息不变，你的殖利率会往下掉嘛。反而股价大跌的公司，它的股利啊配得多的，可能就会被选进来哦。那它着重的是殖利率，而不是确切的基本面的一个状态。所以他预估的是明年哦，后年大后年。并不是他是否要选入的一个主要缘由哦，那这跟00878就比较不一样。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过，00878的选股逻辑哦，相对起来是用12个月的年化股息殖利率加上3年的平均年化股息殖利率来计算哦，取分数较高的前30名哦，所以0056哦是预测推算未来一年现金股利谁比较高 ，OK 吗？所以你看00878的选股哦，很多。股票都是你听过的啊，这些比较有永续性、长期的一个展望的。但是啊，你从0056的一个选股逻辑，你就会发现呢，啊，它的一个选股逻辑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基本面的指向性，它只要殖利率高。好，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在了，就是说很多人说啊，这一次把长荣给纳进来，那么它到底在未来几年的一个展望会不会影响到0056整体的一个基本面的状况呢？答案是哦，我认为啊，从0056过去10年的一个填息状况来看啊，其实它应付得很好哦。0056的选股逻辑本来就已经定好，你要知道，就是说0078哦， 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被动选股的意味在，因为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评分啊，它很非常注重过去的殖利率哦。那0056它不注重过去殖利率，它注重明年预期殖利率高不高哦。所以00878它是有一个被动选股的意味在啊，0056就有一点被动的主动选股的感觉了，就它注重的是未来的殖利率高，只要你未来可能高，我就会纳进来，你未来不高，我就会把你给踢掉。按照过去的十年的填息效果，0056选的是不错的哦。所以观众朋友就会有一点不飒飒了，就是说啊，那0056到底是被动还是主动啊？我通常会把0056当成被动的主动，就是它是一个 ETF 啊，那它的选股逻辑也非常的清楚，但是它竟然是做预测，就代表它的有主动的成分在啊。所以这跟啊，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一个男孩子啊，现在这个男女平权嘛，对不对？很多女生其实都在追男生嘛，一个男孩子啊被女生追啊，追啊，就很被动嘛，就男生是很被动的啊。但是呢，等到这个重要关时刻啊，在小房间里面啊，准备要这个天雷勾动地火的时候，这个男生又变主动啊，通常都是男生主动嘛，这个叫什么？这叫被动之主动。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一开始很被动，但是紧要关头了，这个男生这个压抑不住，就还是变主动了，所以这叫被动之主动。所以这个 ETF 到底是被动还是主动，它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想法的定义而来。从就跟我们昨天讲的0050是集中投资还是分散投资，你从拥有一档股票来看，持有0050就是分散投资啦。那你从整个台北股市来看，有1700档股票，我偏偏只选了50档，那算不算集中投资？所以这是按照你自己的定义来做决定的啊。所以啊，考一下观众朋友好了，你觉得浩哥的景气投资、周期投资是纯主动投资，还是纯被动投资，还是主动之被动，还是被动之主动啊？各位来想一下好不好啊？你觉得我们的投资方式就是按照整个周期的乖离的表现来选定资金的投入，我们到底是主动之被动，还是被动之主动，还是纯主动，还是纯被动啊？讲的有点五煞煞了，是不是？不重要啊，我们重点是要跟各位分析清楚你挑选0056跟挑选00878本身的一个持股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逻辑的。0056它在乎的是未来的殖利率表现，而且它有过去十年的填息表现跟你证明我每一次选都选得很准。00878它告诉你的是这些股票它的过去经验我非常的重视，我也非常重视它未来的一个展望性，我把它评分挑选30档出来。所以两档虽然都是高股息，我觉得它完全这个选股的方向是差很多的。那当然0878因为是去年七月份才挂牌，所以你会看到它去年这个配息表现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因为0878既然是去年第三季才挂牌它也等于是在除权息的尾段，对吧？除权息尾段它拿到的股利本就不多它受益人数又激增的这么快速，增多周少嘛，所以大家分到的股利就一点点但今年0878要达到 4%-5% 的殖利率应该也是不难的，因为照上半年的这个配息表现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该有的都有了。不过这都是在牛市成立的情况底下，熊市一来又不一定了，对不对？好，我们再回答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好，有位观众朋友问说，浩哥最近这个我的爸妈好像已经看透人生了，帮我们家买了一堆的防疫保单你觉得有意义吗？我觉得有意义啦，这个买保险就像参加我们的财经号角网站的订阅制一样，那都是一项投资但是买保险它更符合精神需求使人可以免于恐惧的自由。怎么说呢？我大学读的是经济思想史主攻经济思想史各位不要觉得我们财经系每天边算，其实也还好，除了个经算的比较累一点点我大部分学习的是思想史所以保险的缘由是什么？保险我记得是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他的神职人员为了要解决那个遗孀的问题还有孤儿的抚养的问题他建立的一个基金。所以他们大致算了一下，说一个神职人员如果过世，那么他留下来的这个老婆小孩长大成人需要多少的资金要抚养所以再推算出每个神职人员要付出多少的钱所以这个起源就可以看出保险有两大功能一种是低概率 高风险的事件的防范啊，比如说一个年轻的传教士死掉了啊，但是如果他死掉了，对他的家庭是一个灭顶之灾啊，完全没有依靠。但是如果每个传教士缴一点点这个资金哦，啊，去这个帮助这个传教士的抚养对象的话，那么就可以救人一命啊，就跟以前的这个台湾的标会一样哦，啊，但是你就可以理解得到哦，所以保险业发展这么多年呢，大体就在两个框架。啊，第一个是对于低概率高风险事件的恐惧哦，那第二点就是对于劳动力的丧失、生产资源枯竭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导致了保险人类永远都会有需求，而且永远都不会满足哦，所以一个越富裕的经济体哦，本来就应该买更多的保险，一个越富裕的经济体哦，就会有越多的人参加这个游艇号的财经号角听友会，跟各位宣传一下啊。报名剩下4天喽啊！如果要赶着参加这次听友会的，要趁早。那当然了啊，如果你是参加年订阅制的啊，那就可以来进行这次听友会的一个回放来试看。我们这次听友会哦，参加讲座是有7天的一个观赏权，但是如果你是参加年订阅制哦，不只可以看到我们听友会永久的权限啊，也可以看我们整体啊，尤其我本人自己资产组合配置的一个变化。啊，直接看我怎么做啊！你不一定要照做啊，但是你可以理解到啊，我们真实的买法是怎么样啊？你就说啊，浩哥啊，指标到了 ，all in， 没有这种买法的，都是分批投入啊，都是分批投入。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公开资产部位和听友会的权限之外哦，也会这个分享给各位啊一些我们在直播上所提到的一个专题，更仔细的探讨一些专题影片以及一些宏观的数据报告啊，提供给各位啦。各位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年订阅制啊。从价钱来看是比较划算的啦。啊，当然了，如果也是想参加听友会做个测试，我认为也是 OK 的。为什么？钱要花在刀口上啊，这笔钱呢就当做是沉没成本。如果你觉得哎讲得很不错，再来参加也 OK， 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哦。好，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啊。这个哦，他刚才还没回答，对不对哈？我们的周期投资到底是主动之被动还是被动之主动呢？我认为啦，我们的周期投资哦，是主动之被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竟然选择周期投资，就代表着不是定期定额，也不是手上永远不要有钱，有多少投多少，也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策略是择时投资，就是我们用各种指标来断定现在买的这个位阶相对起来是很便宜，所以这个主动成本的意味。但是我们在购买产品的同时，我们很清楚挑错股票，我们不是巴菲特，我们没有像巴菲特挑的股票都可以涨个20年、30年、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购买的资产会是 ETF， 分散风险，所以它又是一个被动投资哦。所以对我来讲哦，比较像是一个主动之被动啊。浩哥是一个又主动，但是私底下很被动的一个人啊。我说投资，我说投资啊，对不对？我说投资，你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志伟哥啊，有钱。虽然人到中年，但是长得又帅啊！志伟哥来参加过我们听友会，你知道吗？非常的帅气哦！啊，有钱啊，然后又在这个温哥华又有房子，对不对哈？多少女生倒贴他，所以他本身是很被动的啊。但是哦，中年男人还是无法泯灭本性，对不对？你把他关到一个小房间里面，跟一个女孩子啊共处一夜，哇，他还是给你主动，所以他这还是被动之主动。那我不一样，我是主动之被动 ，OK 吗 ？OK， 好。啊，志伟哥今天不在，是不是啊？志伟哥今天不在啊。好，这个我们再回答一下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好，这个溜溜 hen 哦，询问说，想请问浩哥哦，您这样子这几年不断的有投资达人在推广价值投资啊，像您的周期投资是推广的比较少的，可能是太难这个抵抗人性了。但是价值投资现在吹得这么旺，有没有可能蔚然成风呢？导致所有的投资者最后都变成价值投资，而价值投资也丧失了本身的稀缺性。我认为啦，价值投资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为什么？第一个，认知公司的价值还是很难的啦，还是赌运气，大家心态上比较容易接受。那第二点哦，认知市场太难了，投资者大部分都想要赚这个短期波段的钱。第三点呢，是认知自己太难了啊，大部分人都不想慢慢致富了啊，这个是市场的一个现况啊。我刚刚没有讲过，我们现在直播多少人啊？现在 YouTube 上是1300人 ，YouTube 这个加 Facebook 大概2000人左右吧。 好，每天有2000人在看我们直播啊。好，那事后再加入我们不算，我们就假设当下，好，现在8:30嘛，当下在看我们直播的有2000人哦。这2000人哦，我跟各位讲嘛，真的是很少数啊。各位要知悉啊，就是要知道现在。一起在线上的投资朋友、哦、在这种阶段台北股市、哎、即将就要破前高的一个阶段、哦、还可以在这边听我们讲周期投资，还这么讲要抄低点要买低点、哦、对不对，还不去追股票，各位都不是平凡人我说真的、从现在市场的状况、哦、角度来看的话，会在这边每天早上8:30、啊、看着我们的投资理念、啊、当然看不一定是信任我们投资理念，但是如果是信任我们投资理念的人、哦、不简单、哦、不简单、哦，你要么是被股市深深的伤害过，要么你就是真的很无聊，早上不知道干嘛就来看我们直播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看我们直播的人，应该从长期来看，始终必须是少数啊。从整个市场来看啊，这个是我的角度了。我认为价值投资、周期投资要成为主流，还是非常的困难，好不好 ？OK， 哦，志伟哥抖内我300块，是不是？哎，志伟哥这么有钱，在温哥华10套房子，然后。只捐给我300块，对不对？来，大家一起叫志伟哥捐30000，好不好？捐30000，对不对 ？YouTube 还要抽30%的。好了，我们不靠这赚钱，志伟哥不用捐，开玩笑，开玩笑好了。如果各位有兴趣啊、想要更了解我们在周期投资的内涵，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年订阅制，或者啊，这个我们这次听友会报名剩下4天喽，赶紧加入，赶紧报名，我们就礼拜六啊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仔细细节的探讨。当然了、啊，明天还是会有我们的早晨财经速解读，明天早上再相见，拜拜。